他在地狱里面耗夫的这种痛苦，我们谁知道啊？啊，还有他又啊，或者到了恶鬼道，恶鬼道里面他得不到饮食啊，到处寻找啊，然后恶业属感啊，这个水饮食到他手上都成了火炭，水在他眼里都是脓血，所以到处得不到饮食，就被这个饥饿所迫啊！啊，这种饥饿的痛苦，他向哪个亲属去哭诉啊？啊，我们恶鬼道众生，这个七月十五盂兰盆会，就是大目犍连。他是阿罗汉呢，他用天眼看到他母亲在恶鬼道里面遭受的苦难呢，啊，在地狱里面辗转呢，所以他就救，连大目犍连一个人的力量都没办法救他母亲出来，所以他啊，佛陀就让他供养大众生，以大众生的力量救拔他母亲的这种苦难。才是盂兰盆会呀，啊！所以我们知道，去世的父母原来在三恶道里面痛苦的呼喊、辗转的这种啊诉求，需要我们去救度啊！啊，我虽不见不闻，彼必求证求迹。非今不能成此事，非佛不能到此年，彼邪见人何足以支持啊？啊，那么我们现在在人道，就算苦乐参半了，修了一点善德才能得人生，但是在人生是凡夫，没有天眼通，没有天耳通，见不到地狱的啊父母在受苦，听不到恶鬼道的父母在呼喊，但虽然我们不见不闻，但是在那个三恶道里面的过去生的父母一定会向他的子孙后代来求帮助啊。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诵经的时候念佛的会显现一些很苦难的众生在我们这边来，实际上也就是多生多劫的父母需要我们帮助啊，需要我们跟他念佛超度啊。啊，那么为什么我们的悲心起不来，就是由于我们不见不闻啊。为什么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四十八大愿里面有一个阿弥陀佛，让一切往生者都能够得到天眼通、宿命通、天眼通，他就是要让这些往生者他得到天眼通，他知道自己过去生的父母在哪里啊，他让他得到宿命通啊，天耳通，知道他过去生的父母在三恶道里面需要他帮助的那种恳切，这时候他在西方极乐世界还能够去享乐吗？他一定是很悲心的，要到这个啊三恶道里面去度过去生的父母啊。那么现在我们没有天眼通，虽然不知不见，但我们过去生的父母一定会对我们有这个要求啊。那么这个善恶因果六道轮回，尤其三恶道的痛苦的报应啊，这些不是佛经是没有办法来陈述这种事情的，不是无眼圆明的佛陀，他得一切种子，他能够遍知法界一切，不能说出这种事情啊。那么有些不信因果的邪知邪见的人，他那些谬误的观点更不能知道这桩生命的现象啊。 这个邪见人一般讲有两种邪见，一种是断见，一种是常见。断见就是断灭见，认为没有来生后世，人死得灭啊，不相信有因果。还有一种是常见，就是今生为人，生生世世也是为人，今生是出生，永远都是出生啊。那么这两种邪知邪见一旦被人接受了，他就对这个惩恶扬善他就不会去做了，因为没有理论依据。既然人死得灭，他内心就会很放荡，肆无忌惮，就没有对自己的行为一种约束，他就不会有畏惧感啊。所以不信因果的人，一般人这对这种人都会觉得很可怕，他什么事情都能干得出来啊。所以在这里，这个醒安大师也非常的这种抨击这样的邪见人，他怎么会知道这种事情？不知道过去生，我们多少父母，过去生的父母还在三恶道里面，对我们有期待，期待我们救度他们。啊，是故菩萨观于蝼蚁，皆是过去父母，未来诸佛，常思利益，念报其恩，是为发菩提心第五因缘也。啊，所以一个菩萨，他用智慧观照这些蝼蚁，蝼就是蝼蛄，非常微细的那个虫啊，昆虫，是对那个稻子啊、麦子，常常对那个稻子、麦子有损害的，我们一般讲害虫。啊，蚁就是蚂蚁，这些蝼蛄和蚂蚁非常低贱的这样的一个昆虫，但是在菩萨眼里，这些都是过去生的父母啊，不能去伤害他呀。在观察这些卑贱的这样的身体，蝼蛄和蚂蚁，虽然它是那么微贱的身体，然而它的一念的佛性跟我们人道、跟天道以及跟十方三世诸佛没有两样啊，平等啊。啊，如果他这个昆虫的这个孽障受完之后，转身以为人道，能够闻佛法来修行佛法，他自然也成佛有份了。啊，一切有佛性的生命，他最终要成佛的呀。所以我们观察这些蚂蚁、蝼蛄这些昆虫，都是未来诸佛呀，他都是过去生的父母，未来的诸佛，我们对他报恩都来不及，恭敬都来不及，怎么敢去伤害他呢？我们看自古以来的很多的高僧大德都能有这种关照，他在路上走路看到蚂蚁的时候，他都会绕道走。我们说看到蚂蚁不踏杀蚂蚁，这已经是有点慈悲心了，但是一般人会跨过去。但对于那个很有正见的这个高僧大德，他跨都不跨过去，不恭敬，他会绕道走啊。有个比丘这样绕道走的时候，有人就问啊，你怎么绕道走？哎，他说这个蚂蚁呀，说不准在我前面成佛呀，我都要盼他来救度我呀，我怎么能敢从他身上跨过去对他不恭敬呢？啊，那么看看我们的世间法的哲学科学里面，他没有这种观念，所以才有杀虫剂到处的喷洒呀。 如果他知道这些昆虫蚂蚁都是过去生的父母未来的族谱，他还敢去杀他吗？用毒药。自从工业化以来啊，这种杀虫剂跟昆虫，人类跟昆虫的搏斗啊已经是没有尽头啊，恶性循环了啊。这些昆虫跟我们已经跟人类和谐共处了几千年多少万年，然后为什么现在就要把它赶尽杀绝呢？啊，这些蝼蛄固然可以对稻子麦子损伤一点，你有点慈悲心，损伤一部分就给他吃一部分嘛。啊，古人都很慈悲，他吃30%还能留70%给人类嘛，不是和谐相处吗？啊，你非得不让他吃一点，你吃我一点我就要干掉你，就要毒死你。好，你毒死他能毒死吗？昆虫它也有它的办法呀，它也有耐药性啊，它也有变种啊，啊，于是它耐药性一来，你就更加大的毒性，而毒性它更有耐药性，跟你不断的在变化样，于是这个杀来杂去，毒性越来越，剂量越来越高，毒性越来越重，你杀它，你毒性也在这个稻谷上，在蔬菜上，在所有上也被人吃进去了。被人吃进去了，你得癌症，得高血压，得什么什么心脏病，你什么就不来了吗？啊，所以最终你想杀这个昆虫，杀到自己身上来了。啊，不仅所谓有害的杀掉，就是那些百鸟啊都杀掉了。啊，所以美国的一个科学家写了一个《寂静的春天》呢。杀到最后，原来春天是百鸟协鸣的这样的一个生机盎然的春天，都没有任何的鸟声了，寂静的春天了，死亡的春天了，啊！所以我想现在讲生态问题啊，我们佛教这个观念可是保持生态、保持生物链完整啊，慈悲一切生命的最高的哲学理念了。乃是这些昆虫蝼蚁都是我们过去生的父母未来的族谱，我们才能去保护它呀。你保护的这些，它跟我们是同体的，保护它就等于保护了人类自己呀。啊，所以这个观念唯有佛教才有啊，啊，一些外道的宗教、哲学、科学，它都没有这个观念的。所以才会导致人和自然、人跟生物的一种紧张的对视关系啊！啊，所以由这个因缘故啊，我们要报答这些众生的恩德啊！这些所有的众生都对我有恩，尽管今世不认识，尽管是畜生道的众生，他都是我过去生的父母。这时候你想着他是过去生的父母，你还敢海陆空去吃火锅吗？吃活的吗？你知道这里有因果报应呢，你把这些这个虾呀、鱼呀都吃活的，在那个火锅里面煮，然后以后你就在地狱里面被那个火锅煮啊，啊，你去煎那个鱼、煎那个螃蟹，最后你也在地狱里面被煎呢。当你自己被煎的时候，才知道那种好哭啊，那种痛苦啊。你想到自己被煎的痛苦，你再思维一下这个鱼虾在那里被煎的痛苦，我们就不能去吃它了。啊，这才是仁爱之心、慈悲之心，才能给我们这个地球带来祥和。连这些昆虫都不忍杀害，那战争也会消弭了，人和人之间更不会杀害。好，我们请看下面啊。云何念生死苦？为我于众生从旷劫来，常在生死，未得解脱。人间天上，此界他方。
触目万端，深沉片刻，俄焉而天，俄焉而人，俄焉而地狱畜生恶鬼，黑门招出而目还，铁苦暂离而又入，登刀山也则举体无完肤，攀剑树也则方寸皆隔裂，热铁不除饥，吞之则肝肠尽烂，羊童难疗饥，难疗渴，饮之则骨肉都迷，利居解之则断而弗续，巧风吹之则死以还生，猛火城中忍听叫嚎之惨，焦煎熬盘里但闻苦痛之声，冰冻使您则仗势青年累结，血肉极烈则身如红藕花开，一夜死生地下每经万变，一朝苦痛人间已过百年，平凡玉足疲劳随性阎翁教诫，受食之苦虽悔恨以何追，托以还王其作业也如故。好，先看这一段。这是第六，念生死苦发菩提心。前面五种是以报恩来激活我们本具的菩提心，下面的几种侧重在我们自身的关照细察来激发菩提心。在观察我们自身当中，我们有一个常常提不起警觉的，就是我们的苦难的根源是什么。在现实的人生当中，我们的酸甜苦辣都经历过，总觉得人生很苦。人生很苦的根本在什么地方，很多人还是不清楚的。这种生命的苦是来自于轮回，生死之生死的轮回才叫大苦，轮转不休，善善恶恶啊，这样导致的这种或天上或地下或地狱的苦难。如果这个问题不能解决的话，那一切的痛苦就由于这个生死的根本大苦延伸出来。所以我们要思维生死的大苦啊。那么这种事情也确实我们会不了解，因为我们生下来之后就会贪恋这个生命，就对死亡会有种恐惧，就对死亡会有种回避，不想去思维死亡的问题，等到死亡来的时候会像深龟脱壳那么痛苦的走，走了之后又昏迷了，又进入另外一段的生死，所以这个生死的连续的苦我们没有概念。哎，我们依据佛言祖语来思维一下，这里面确实是苦不堪言啊！我们读到这些文句都觉得内心非常的沉痛啊，有时候都读不下来。
这都是我们的生命相啊。所以显然大师首先说啊，怎么去思维念这个生死的大法，就是我与众生从无量劫以来，随着我们的业力受种种的果报，永远的在生死轮回当中不能出来，不得解脱。就好像噩梦，一个噩梦套一个噩梦，这个梦的境界是变得非常快啊，梦的境界是由我们梦心决定的，这个梦心是由我们的善恶业的熏习的种子决定的，最终还是善恶业的这样的一个果报啊。在这种轮回当中，一下子在人间做人，一下子也升到天上去，一下子是在娑婆世界投生，一下子是在他方世界无量无边的佛土投生啊。这里面的啊生成呢 啊出没就万端，因为我们的业力是错综复杂的，所以有时候什么时候出就是在人天善道啊，出和生就生到善道，那么摸就沉下去就在三恶道啊。所以一下子生到善道，一下子沉到三恶道，这个过程它是非常迅速的，就叫片刻和这个额烟，这都是佛眼所见的一种生命现象。有时候我们看到我从出生到死亡的过程有个七八十年，好像很漫长，但是我们把这段生命的这样的时间放在无量的这种轮转的背景当中去看，它就是弹指间，就像闪电一样，就像我们看电影一个镜头换一个镜头马上就换过来。所以我们要理解这个片刻啊，额烟，时间非常短暂啊。善的种子现前啊，就是善道；恶的种子现前，就是恶道。马上善恶才分，生成立败，立判啊。那么这样一下子到了天上啊，一下子从天上转为人身，一下子或者从天上直接下地狱啊，或者一下从人身直接下出生恶鬼。所以在六道轮回里面，我们哪一道都经历过啊。那么这个事情真相是能够给我们产生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呢？就是平等心啊。比如今生我们可能恶业所感啊，比较贫贱，社会地位低下啊，看的那些大富大贵者觉得他高高在上，自己有自卑感。但是如果我们了解六道轮回互为高下，我们这些做大富大贵做大官，甚至到天堂做天人做天女，我们都经历过呀。既然都经历过，我在贫贱的时候也没有必要去自卑嘛，我好好的修德嘛，我在大富大贵的时候也没什么高傲的嘛，因为这是你的善因导致的嘛，你要感谢这个善因嘛啊。像他就是对贫贱与富贵啊，就能够有一种平等心的去对待啊。那么这样的一个额烟马上转，我们钻马腹入泥胎，刚从第十天的宝殿过来，马上又到地狱里面的火锅里面去了，它就很快转换啊。所以下面说，黑门招出而目还，铁库斩泥而又入，登刀山也则举体无完肤， 贪见树也，则方寸皆割裂，热铁不除饥，吞之则肝肠尽烂，羊童难了渴，饮之则骨肉都迷，力具解之则断而弗续，巧风吹之则死以还生。好，下面这一段都是叙述我们在地狱里面的苦难的境界。我们到地狱里面去过啊，甚至去过不止一次两次啊。而且就我们的这样的轮转过程来说，到三恶道的时间是很长的，到三善道的时间是很短的。所以三恶道是我们的家，到三善道是做客，做客马上要回来啊。所以今生我们得人生是这个地球上匆匆的过客啊，一转头又到三恶道里面，又到地狱里面去了啊。这是经典不断给我们传达的信息啊。大家看《地藏菩萨本愿经》啊，就把我们这种啊刚刚伸点头的人生马上又去的地方告诉得很清楚啊。所以这里黑门招畜而目还呐、啊，黑门呐、啊，地狱就是指地狱呀、啊，地狱就是黑暗的嘛。这个刚地狱的这个门啊，地狱的罪孽刚受完，从那里早上出来，晚上又回去了，铁骨斩离又而又入，这个铁骨也是指地狱，这个铁围山啊，那个受苦的那个城啊，这个啊，这个到处都是铁啊，还有铁狗、铁鹰、铁牛、铁象啊啊，这种狱卒拿着铁叉啊，他说铁骨睡的是铁钉床啊，哎，这个铁骨暂时离开又进去了，就是我们作恶的习惯非常重。就好像这个世间都一些喜欢做扒子手啊，去偷盗的人啊，就不是一进宫了，是二进宫、三进宫，刚刚从拘留所牢狱劳改完了之后啊，过段时间又进去了，又进去又劳改完了又进去了，他这个习惯没有办法改变。我们也是这样，这个造地狱的恶业他的很熟悉，刚刚好不容易地藏菩萨帮我们出来一下，而转眼又进去了啊。所以九华山那个讲那个地狱的这地狱的那些塑像啊，门口就有一个大的那种啊鬼族在那非常凶狠的说，你又来啦啊，你又来了他其实又来了啊，很熟悉啊。那又去的地方可不是美妙的地方啊，它太苦了啊。所以你看，登刀山也，则举体无完肤啊。他恶业所感呢，他看到那个山，以为是很美好的山水呀、啊，啊，比贵人山山水还美啊，所以他就要登上去玩耍了 啊去玩耍呀、啊。谁知道他一登，这个都是犀利的刀啊。而且刀锋就是对着他的，他向上攀的时候正好刀锋就对着他，他下滑的时候这个刀锋又朝上啊，这个四面锋利的刀一下子这个过来，他全体呀、啊、都被斩碎呀、啊、没有一块完整的皮肤啊。啊，那么等到他死了之后，哎，风又一吹，他又活过来，活过一看又是美好的山水，他又登高刀山，又全都啊斩得粉碎呀、啊。他攀剑树啊，他看看那个树是啊比椰子树还好啊，他就攀那个，一攀上去就是剑呢、啊，锋利的剑呢、啊， 这个剑四面压过来，他的每个肌肉方寸一片一片都割裂呀、啊。
割裂。
啊。那么地狱里面有这个啊叫做饥饿地狱。他到了饥饿地狱，他饥饿难忍呢、啊、然后那个狱卒就问啊，你现在有什么需要啊，想要什么？哎呀，我很饿呀，我想要饮食啊，想要饮食。那那个狱卒好啊，就把他这个把他放倒在这个铁床上，铁钉床上，然后就用那个钳子把他的那个把他的嘴撬开，给他什么？给他铁丸子，那个铁丸子烧得通红的啊，说你饥饿的，给你丸子吃吧，这个不是肉丸子菜丸子呢，是烧得通红的，多少几万度的那种铁丸子，就放到他嘴里去，一放嘴里去，这个嘴唇啊、舌头啊、喉头全烂了，烂了之后一下子通到那个五脏六腑，数到之处啊，那个五脏六腑全都烂了，全都烂了，再从下面出来还是通红的。他每天要吃这个铁丸子，烧得通红的铁丸子，他能够疗饥吗？啊？啊，然后地狱里面还有一个叫啊，这个干渴地狱。干渴地狱这个罪人要受，由于恶业所感嘛，啊，要受这个果报的。啊，这个狱卒非常凶狠的说：“你现在需要什么？”啊，这罪人说：“我很渴，我要饮料。”啊，这时候饮料好啊，你躺在那里把嘴一弄。这可不是给他喝个可乐啊，那是高温下铜质啊，那个铜青铜把它融化成那个水呀、啊、那个温度有多高啊，好，给你饮料吧，把那个嘴撬开就灌那个饮料，铜质啊，这一灌下去，那整个的数过之处全都烂了啊，烂了就死了，之后又风一吹又活了，他又渴又把嘴撬开，又是那个铜质进去，你说这个铜质能够疗他的干渴吗？啊，然后还有个地狱就是锯啊，这个立锯地狱，他躺在铁床上，那个锯子就一段一段把它锯开，啊，锯完的时候又活了再来锯，啊，就是这个身体断的一段一段的，马上就接上的了，这叫巧风吹之，这都是业力所感呢、啊。他一定在那里把他所有的罪孽受完，不是受一次，受一次就便宜你了，要让你一天受90000次，万死万生啊！这个风一吹啊，你已经死过去，又升过来了啊，升过来再去聚啊，一直要把你所有的这个苦难啊、恶业全部偿完。不是聚一次就解决问题的，你想想这个多苦啊，我们在那里都经过呀，现在都忘了，如果有宿命通一来，我们才想到，哎呀，这个刀山剑术我们都去过呀，被这个羊铜啊热铁丸我们都吞吃过呀，啊，所以当吞那个铁丸的时候，吃菜丸子，我们才觉得是幸福啊！啊，那么饮那个羊铜汁的时候，现在喝温矿泉水是一大幸福啊！这都是我们善业所感的啊！再看下面啊，
猛火城中，忍听叫嚎之心，煎熬盘里，但闻苦痛之声呐、
啊。这是描写大热地狱，啊，大热地狱的痛苦。这个地狱的这种状况，常常用火来表达出来，啊。那么你看，这个基督教讲炼狱，它也是火的形态。那么地狱众生就被围困在猛火城里面，这个城里面也是铁啊，把它封得很死，然后这个到处都是火，东边的火像火枪喷火喷到西墙啊，西墙的火喷到东墙，南边的相互喷啊，然后上火车下，下火车上，下面的火喷到上面，上面火喷到下面，整个就是一个火海。这个在这个猛火城里的这些众生呢，想逃这个火海是没办法逃脱的，所以他到处想回避这个火啊，啊，还有火龙、火狗啊、火马都在喷火，所以他逃不掉啊。那个铁城又是四面封闭的，所以他从东面跑到西面，西面跑这边，实在是这个痛苦啊，烈火焚烧身体啊，没有地方可逃啊。这时候他的痛苦，那种叫嚎的声音呢、啊、真是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啊，那是惨不忍闻呢、啊、不一定啊。然后呢，还有一种就是把罪人放在那个这个煎锅里面，下面是很多的大灰石燃起的很大的火，然后就像煎鱼一样的在那煎那个罪人啊。你说说，这时候他在那个被煎，在那个火锅上被煎的那种痛苦声音的这种声音，也是没有办法想象的啊。这是八热地狱的痛苦啊。再看八寒地狱，冰冻是凝，则脏是青莲蕊结，血肉既裂，则身如红藕花开啊。这个八寒地狱啊，它有种种名称，什么八寒地狱，什么名称，什么名称啊？这个名称大家看资料。它前面三种呢，是从由于寒冷呢、啊，四面寒冷，他冷得发出寒冷那样声音，痛苦的声音来建立名字。还有这个寒冷冷到一定程度，他这个身体呀、啊、的肤色就变成这种青鱼色，啊。这种青鱼色就好像青色的莲花，这个莲花青莲花不是审美的价值的，是冷的那种青色啊。所以这个冰冻刚开始凝结的时候啊，这个罪人的这个身体形状肤色就像青莲蕊结一样，青莲蕊结就是这个皮肉冷的裂开就像青色的莲花啊。那么这个裂开的时候又遭到那个寒风的这种凛冽的逼迫，这个肤色马上变成青鱼色，这青鱼色一来，这个就裂开了几半，血肉都裂开啊。我们讲啊，这个冷的时候就会缩嘛，缩就会裂嘛啊。那么血肉既能冻得裂开啊，那这个再进一步加强他的寒冷，这个罪人的身体他就像红藕啊，红色的藕花一样，像红藕花开一样，就是他的皮肤裂得像红色的莲花啊，显示这个罪人呢、啊、的皮肤从青色转成红色啊，他越红的时候裂得越多，整个身体都捏得一半一半，一片一片，这也是非常非常痛苦的啊。 所以这些无论八热地狱、八寒地狱啊，这个十八大地狱、五百小地狱，那地狱的名称都是没有办法算清楚，所受到的种种苦行也没办法算清楚啊。所以因业死生，地下每经万变，一朝苦痛，人间已过百年。就是这个在地狱受苦的时间，它跟我们人间的时间这个比较还完全不一样的。地狱的时间还非常长啊，这个经典当中说，比如我们人间五十年，相当于四天王天的一日夜一昼夜。那么四天王天寿命是五百岁，五百岁折算过来相当于人间的九百万年啊，九百万年。如果是这个包地天，他的一天相当于人间一百年，寿命是一千岁，每一天他是倍倍增长。好，这里换算一下，四天王天的寿命五百年，相当于人间的九百万年，这是等活地狱的一昼夜。地狱的一昼夜相当于人间九百万年。啊，甚至还有更深的地狱，地狱的一日一夜相当于阎浮提的六十小节。那我们知道这样的时间换算，才知道古德为什么对我们这个短暂的生命，这个珍惜生命去修善。那如果造恶，那是不得了啊，那叫一世人生万劫不复啊，才理解为什么叫万劫再回不来啊。就是地狱众生寿命太长了啊。一般来说，如果在有福报的天堂或者人道寿命长，这是福报；如果在一个苦难的地方，应该说寿命短是福报，是好事。这样正好是受苦的时间还特别长，那就苦啊！啊，所以今天我们去看那个占卜院那个印光大师的一个对联啊，动地惊天勤念佛，追门打腹啊啊，劝修行呢。只有这个了解这样的轮回地狱苦难的人，他劝人去修行，那是要追门打腹啊。你关了门都把你们要敲烂，你赶紧修行了，你不修行不得了啊，要到地狱里面去报道啊，一报道就多少多少劫啊，而且都是八寒地狱、八热地狱啊，饮羊汤、吞铁丸，这样的日子还能过吗？一天都过不下去，还要过六十小节或者多少节啊？甚至那个罪人，他如果是阿鼻地狱，就是犯了忤逆十恶重罪的，如果这个世间三年大千世界要到坏劫、要破灭的时候，要善坏的时候，他的罪孽没有完，又转移到他方世界的地狱里面受罪。他方世界地狱啊，他方世界也要坏，到坏劫的时候又转移到另外一个世界地狱受罪啊，辗转的啊转移地狱，然后到这个世界又成劫的时候，又回到这个继续受罪，那这个时间就非常长了。那非常长的，实际上我们造地狱的孽又在这个人生又非常容易，所以深信因果呀，轮回的可怕呀，地狱的苦呢，才能够叫施地狱苦发菩提心呢啊。在地狱里面，你看下面讲到频繁欲足疲劳啊，随性阎翁教戒，受食之苦虽悔恨以何追，托以还望
其作业也如故。你到地狱里面去呀、啊，由于恶业所感，就要遭受种种的刑罚，就使得啊，这个狱卒啊，人家都很疲劳啊，一下子用铁叉叉你到油锅去，一下子把你弄起来放在这个啊铁板上来烧，一下子要锯断你，一下子要把你放在那个这个洞里面，要搅他那个春呢、啊、春烂啊啊，一下子要把你的舌头拔出来来跟啊。哎，种种的刑罚，你那这些狱卒，你不是很麻烦他吗？而且一天是万死万生，非常频繁呢、啊。啊，都对不起狱卒，那人家太麻烦了。这就叫频繁狱卒疲劳，不疲劳也不行啊，恶业太重了。啊，随信阎翁教诫，阎翁就是阎罗王啊。阎罗王还算很善的，所以呢，审判的时候他非常不讲情面，但是他内心是希望一切众生修善呐、啊，是希望一切众生不要造恶啊，希望大家不要到他那去啊，啊，所以阎罗王对去的人，他为什么能够声色俱厉，是要给你惩罚，让你下次不敢来。当你在地狱里受苦受完了要走的时候，这个阎罗王他很温柔啊，他会告诉哎呀，你好不容易走得很高兴啊，回去要做个孝子啊，要持戒呀、啊，要修行啊，哎，都要谆谆教诲啊，啊，让你好好的走，不要再回来啊。但是我们就是这么孽障深重，不相信阎罗王的教诫啊，啊，等到转身又去了。又去了到油锅到铁床被挨拘的时候，这时候知道苦啊，太苦了，这时候想悔恨来晚了，你已经过来了啊，所以悔恨以何罪呀、啊、我们苦就苦在这个地方，等到那里万死万生多少劫受完之后，好不容易脱离地狱的身，到了人间得到人生，他又忘了，他忘了之后放纵自己的贪嗔痴，又造作种种的恶业，又跟原来一样啊。依然如故啊，所以也就劳烦地藏菩萨在那里啊不得休息啊。啊，好，今天就讲到这里啊。